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54节啊，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最后那一部分。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3节到54节。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大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善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的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一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这就会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兄弟们，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3节到54节，就是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啊。我们看这一部分呢，也是衔接第四章前面的一部分，还有包括后边第五章啊，教导耶稣之后的一些事情和教导，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衔接的点啊。43节哈，然后啊，说再过了两天以后啊，他从那里出来，然后进到加利利。44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啊，在自己的家乡没有什么，没有尊荣啊，不受人欢迎。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哈，我们之前讲过啊，他们因为他家乡的人呢，就是不尊重耶稣啊，厌弃他。还有马可福音第6章呢，然后呢也厌弃耶稣，而且呢，耶稣在那里呢，不能够，圣灵不让他在那里去行神迹啊，只不过呢去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然后那个他家乡的人就不信啊，就不信。这是耶稣自己做过的见证。还有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更是提到，他家乡的人呢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摔死，啊，这就是耶稣自己经历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在完成了撒玛利亚的传道侍奉之后吧，耶稣就往这个没有荣耀的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去了啊。然后45节这么说的哈，说结果当他到了加利利，这加利利人呢却非常乐意的接待他啊，因为看见了他在耶路撒冷在那个节期所做的每一件事啊，因为加利利人呢也去耶路撒冷过节。我们看到这些之前呢怒气填胸，甚至要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的加利利人呢，对耶稣的态度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然后他们开始啊接待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跟约翰福音第2章说的很清楚啊，约翰福音第2章一起来念。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找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你看到没有？然后你再看这个约翰福音4章48节，一起来念。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对，为什么之前痛恨耶稣现在不痛恨了呢？原因很简单，有神迹奇事，有好处了啊，这就是这些人啊。所以说呢，你再看约翰福音4章48节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们呢，其实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包括后边那个大臣啊，他们所谓的信耶稣呢，就是跟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些在耶路撒冷看到耶稣行神迹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呢并不是真正相信啊，甚至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追求天国永生，也不是真正的做门徒，只是因为看到什么神迹和好处啊，神迹和好处。36节，所以他又再一次进入了加利利的迦拿，他在那里使水变成酒。 我们接下来注意哈，接下来要行的这个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是耶稣刻意的要来到这个加利利的迦拿，而且这个神迹很明显，耶稣是让人想起在加利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因为两个神迹圣经说的很清楚，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在加利利行的，然后他们都是什么，在加利利的迦拿啊。也就是说耶稣呢在加利利行了第二个神迹，他的目的其实跟第一个神迹一样，虽然这些外人能看到，但这个神迹耶稣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让像拿但业这样的人看到啊。因为拿但业这样的人呢是真以色列人，是真正追求天国和永生的啊。你看到在约翰文第二章十一节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目的是什么？让他的门徒信他。然后这里呢第四章五十四，你看五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加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行的。这两个神迹全是针对门徒，针对拿但业这样的人。因为对于其他人，无论是那些犹太人还是这里的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加利人，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啊。这些神迹呢行在了一个外人身上，一个大臣身上，但是最终的目的啊是让那些门徒能够看清。就像第一次呢在加利的迦拿行那个水变酒的神迹，就是为了坚固门徒的信心。所以说这第四章结尾这一部分这个神迹呢，他还是为了门徒啊。耶稣在加利的迦拿行了两个最非常重要的神迹，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不是这些外人，因为外人他该不信他还会不信，目的呢是为了门徒啊，是为了门徒。说然后有一个王室，就是他儿子在加百农患病的那个啊，儿子患的是什么病啊？后边说的很清楚，是热病啊，是热病。这个人呢是王室成员啊，是王室成员啊，是王室成员。四十七节，因为这人听见耶稣从犹太离开进入到加利利啊，他就去与他同在，为的使他下去医治他儿子而请求，因为他即将死去。这个人听见耶稣能干什么？能行神迹，能医病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为了这个事情来找耶稣。就像今天很多人呢因为长病啊，或者因为这个家庭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然后来找耶稣啊。这种的有很多信的呢通通都是这样啊，这也是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事情。四十八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就对他说，除非你们啊，注意你们哈，不是光说这个大臣，也包括什么众加利利人啊，也包括那些说那些犹太人，说除非你们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啊。耶稣在这里经常说我们你们，他把门徒归于我们，把外人归于你们。门徒是真信的，真以色列人，外人是什么？求好处信的啊。所以你今天注意哈，这个信耶稣有两种，一种是门徒之信，另外一种是什么？这种外人啊，为神迹和好处信的。首先我们注意哈，圣经当中记载的疾病，尤其这个热病，你看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这基本上说得很清楚，是强调的是犯罪之后神对罪人的咒诅和惩罚啊。也就是说这些热病你甚至不需要考虑，它第一个层面绝对是从罪恶来的啊。人在上面是罪人，尤其这个大臣和他儿子啊，那这掌权的这围观的犯罪犯的更多啊。但是人呢在面对自己身上这个咒诅的时候，总是不去认识自己的罪恶，不想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乃是寄希望于上帝先让他病好，先把他咒诅挪去，对不对？比方说有的人就经常啊，因为犯罪作恶嘛，这个眼睛坏了和其他地方坏了，他说哎呀能不能早点好啊，哎，怎么就两天怎么还没好啊，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你应该先寄希望于在神面前学会管教，先学会让神赦免你的罪恶，从罪中脱离，然后再考虑你这咒诅脱离你疾病的问题啊。这很多人的心态为什么他会出问题？因为他跟这个大臣一样，哎，先治好了再说啊，治好了我就改啊，可能治好他也不改，对不对？而且耶稣呢他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跟今天教会的很多牧师传的人就完全不同。今天来一个人啊，来治病了，主你先治好了，治好了他就会增加一个灵魂嘛，对不对？耶稣直接说 你是假信徒，对不对？这句话就很明显嘛，耶稣直接说就是你是假基督徒，看前面不要动心了，耶稣说你是假基督徒啊，你就是来治病的嘛，对吧？你不是来认罪的，不是来追求永生的。49节，那与他在一起的大臣就对他说，主啊，求你下去，在我孩子未死之前啊。他也称耶稣为主，撒玛利亚妇人也称耶稣为主，但是这个主的含量不一样。这是什么呢？他主啊，先治病，治完病我就信你啊，咱谈其他的东西啊。你看这就是完全的一种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啊。虽然说他称耶稣为主呢，但是关注的不是赦罪天国永生，他让耶稣先救他家的急啊，先把他家的这个急事给救了。他的信呢跟那些加利利人一样，就是期盼神迹好处啊，还有医病，不去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啊。其实你需要，其实福音书也有记载啊，有一个人嘛，百夫长嘛，他都要求耶稣你不需要下来就能医治。这个人两方面的信心他都没有，第一个是这种赦罪的祈求信心，另外一种是什么？相信耶稣的全能啊。那有一个百夫长被耶稣称赞嘛，他说耶稣不需要下去，只要一句话就好了。这个人你从圣经两方面上他没有值得耶稣称赞的信心啊，没有，完全没有啊。50节，然后耶稣对他宣布，走吧，离开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对他说的话就离开走了。其实这个人他的相信啊意义不大，因为他信与不信啊，他儿子在这时候都好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迹事情啊跟他的信心没有关系。那这个神迹为什么耶稣要行呢？你需要注意，这个神迹其实这个行神迹的对象并不符合耶稣所说的要求，信心什么都没有，但耶稣还行。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啊？你看第4章51到52节，他的仆人都说，昨天就是耶稣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好啊。这个神迹是在不信他的不信当中完成的啊。但是你往下看51节，然后他正下去的时候，他的奴隶迎着他说他儿子活了啊。52节，于是他从他们查问啊，他开始好转那个时刻，于是他们对他说，昨天第7时，这热病就离开他了。他为什么还要问呢？对不对？要问一下是不是巧合，这不就是这个时刻吗？昨天第7时嘛。于是这个父亲知道了，就是在那个时刻，就是当耶稣对他宣布你儿子活了的时刻。所以说弟兄姊妹，从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呢，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迹奇事呢，很多时候啊，耶稣要求人信，但是有一些神迹呢，只要耶稣说了他一定能做到啊。第7时呢，就是正午12点之后的那一个小时。这个神迹不是在夜间行的，这个神迹是在正午之后那最热的一个时候，是大白天行的，所有人都能看见啊，所有人都能看见。而且大家都知道是有一个名人来求耶稣啊，当地的一个大臣啊，他那个大臣说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啊。这个人的信呢和加利利人的信呢是一样的，和在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信是一样的，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和撒玛利亚城的人的信是不一样的啊。那里呢是为了赦罪和永生信的，但在这里呢只是因为神迹和好处。有很多人是这样信的，耶稣把你病治好了嘛，这个神迹是能看见的啊，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信呢，说句难听的，他也能信耶稣，他也能信佛教，也能信这教那教啊，什么都可以信，因为异教里边也有一些异能嘛。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福音书的记载还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总有神迹奇事伴随着这个教会和门徒，这是很多人否认不了的。很多人也因此开始尊重耶稣，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认罪而信的。我就见过教会里面有人，他待了好多年了，他能看到神迹， 他就是不悔改，他就是害弟兄姊妹。但是什么？他在这待着是因为神迹好处，对不对？很多时候呢你都要记住，信耶稣呢弟兄姊妹是为了什么？赦罪、天国还有永生，这是你在基督信仰当中你一生都要知道的事情，而绝非单纯的神迹。神迹是放在后头的啊，教会讲道是对的，是指向赦罪、天国、永生，那么一定会有神迹啊，甚至会有医病，这个都会有。你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即使你疾病好了，到时候到的时候你仍然会死，你疾病好了你仍然会长病啊，这个事情是你避免不了的。 你就是在今生蒙了神的怜悯，暂时摆脱了疾病啊，包括生活上的这种贫困啊，但你终究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对不对？你因神迹而信呢，你最终没法进入天国。你要来到教会呢，来到神面前解决你罪的问题啊，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说福音书当中呢，有很不要聚会的时候干别的事情，往前看。我再说一遍啊，为什么聚会的时候不专心听到去做别的事情呢？福音书当中呢，有很多人呢，你会看到记载，他并不是真心相信的，不是那种要舍弃一切跟随耶稣的人啊。当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魔鬼或者病痛折磨的时候，注意哈，有的时候耶稣因为怜悯人呢，也勉强医治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有一些神迹，耶稣是说啊，夫人，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但有一些呢，那人不信，耶稣也救了他，对不对？其实耶稣不想这么做，有很多神迹是耶稣勉强行的，耶稣真的不想这么做的。他说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啊，耶稣说我很烦呢，啊，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些人在没有认罪悔改，在没有真正信的情况下，他因为看见神迹好处，他就引号信了，对不对？但弟兄姊妹呢，这样的信呢，若不能转化成真正的信，就像尼哥底母那样最终转为真门徒，那么你是信不到底的。我见过太多的这种看过无数神迹听过无数真道的人，他最后会黑化成为魔鬼的差役啊，甚至是辱骂教会，反过来逼迫教会，这种是没有天国和永生的啊。我不否认很多人在他是因为神迹而认识耶稣啊，这个确实有，但是你最终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你要真正走向赦罪和永生，否则你无法信下去。因为今生的神迹其实是暂时的，只有赦罪永生是永恒的啊。这就是呢真正的门徒跟外人的区别啊。耶稣说呢，当在耶路撒冷行很多神迹的时候，很多人就信了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的门徒呢就明白圣经，想起他的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对吧？还有就是前上次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前面那一部分，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做见证说他把我的罪恶指出来了，他拯救我脱离罪恶，然后那一城的人就信了，而且最后因为持续的听到，他们真的就确信了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弥赛亚和基督。就是说这里的犹太人的那种信和加利利人的信还有这个大臣的信，他都不是真正的相信，就门徒才是真正的相信啊。五四节，这就是耶稣啊就再次行的第二件神迹，当他从犹太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啊，你注意啊，五十四节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五十四节呢说得很清楚，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而且说得很清楚，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当他从犹太回去的时候。耶稣在犹太在其他地方行了很多神迹，但唯独在加利利的时候，尤其在加上的时候，他不得行出神迹啊。这里呢是耶稣行的第二件神迹啊，跟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件神迹就是水变酒是相呼应的，都在加利利的迦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神迹呢有加利利人看见，有王室成员甚至名人看见，但耶稣行这个神迹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这些外人，耶稣行这个神迹呢只是为了他的门徒，只是为了像拿但业这样的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舍弃一切跟随主，只为天国和永生的人。所以说到这一节到五十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从第一件神迹水变酒开始，到第二件神迹医治大臣的儿子作为结束，这是约翰福音开头的一部分结束。约翰福音开头这部分告诉我们，耶稣呢用这些神用神迹奇事呢伴随耶稣所讲的道，他跟尼哥底母谈重生，谈圣经啊，包括跟撒玛利亚人谈什么认罪悔改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你会发现从第五章开始，耶稣 就讲圣经的时候，教训人的时候，就从信仰上往前更进一步，耶稣的教训开始变得越发的扎心深刻。而接下来耶稣有很多教训是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去讲，对不对？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说完之后那人拿石头打死他。像不像今天的教会开头的时候，很多因为神迹奇事、看到教会有神迹奇，看到就听得真道，然后欢欢喜喜来了，后来讲道讲得更深刻的时候，就逐步黑化，就逐步翻脸，就杀人了，就举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到耶稣呢，他是最终怎么一步一步上十字架的，就是在不断扎心不断深刻的教训当中，最后把犹太人彻底激怒了，把这些自义又不认罪的犹太人彻底激怒。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传道也是如此，耶稣走的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也是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而且重点不是跟教外的人什么冲突，重点是跟这些基督教里的这些异端，什么三字生的神学啊，什么改革宗，还有一些有政治情怀的热病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对我的这对我们这种痛恨比外邦人要更深。为什么呢？你就看耶稣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啊，他越发深刻的讲道，然后犹太人越发仇恨他，最终实在忍耐不住的时候，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信仰之路是窄的。当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社会的真理的时候，神带领一个教会在教育教训上，在讲道上是不断的深刻，不断的扎心，直指人里面的罪恶，并且不给任何人留漏洞和空间。但在这样的教导当中，会把不信的人筛出去啊，留下的是真门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啊，去接下来去领受约翰福音，领受耶稣更深刻的教导。因为只有在这深刻的教导上能够遵行，能够走下去，你在信仰上才能走到底。要不然的话，你的结果就会像犹太人一样，最终黑化，最终走向不信，甚至走向卖主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